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5年10月31日周五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答记者问。发言人表示，美方将暂停实施其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 50% 穿透性规则一年，中方将暂停实施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一年，并将研究细化具体方案。美方将暂停实施其对华海事、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。美方暂停实施相关措施后，中方也将相应暂停实施针对美方的反制措施一年。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满月，目前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、晋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、农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分别投放2500亿元、1000亿元、1500亿元等总计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全部完成投放，有力支持了一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项目建设，预计将拉动项目总投资超7万亿元。宝盛银行固定收益主管达里奥·梅西在一份报告中表示，美联储宣布自12月1日起结束资产负债表缩减仅是第一步，可能在明年再次成为净买家。当地时间10月30日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·奥恩命令军队对以色列在黎南部的任何入侵行为予以应对。当日凌晨，以军越境进入黎南部边境一村庄发动袭击，造成一人死亡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埃赫曼·康密劳 Aramet Camilog 2025年三季度报告显示，2025年第三季度加蓬穆安达 Munda 锰矿产量为 187.4 万吨，环比下降 8%， 此调整旨在使产量与当季运输能力相匹配。据 Misteel， 截至10月30日当周，螺纹钢产量连续两周增加，厂库、社库连续三周下降，表需连续三周增加。其中螺纹产量 212.59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5.52 万吨，增幅 2.67%。 螺纹表需 232.18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6.17 万吨，增幅 2.73%。 10月30日，河南省钢铁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印发。计划提到，到2025年年底，全省钢铁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，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。到2027年，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，低效产能基本出清。本周 Mi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，全国平均吨焦盈利9元每吨，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32元每吨，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28元每吨，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92元每吨，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10元每吨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，截至10月27日，新疆棉花采摘进度 82.8%， 周环比增加 14.9%，同比慢 0.2%。其中，南疆棉区采摘进度 72.8%，同比快 0.8%，北疆棉区 96.5%， 同比慢 1.5%，东疆棉区 91.4%， 同比慢 4.6%。南疆新棉采摘进入后期，随着采棉机大量到位，机采速度不断加快，预计11月15日左右采收结束。据 Misteel 农产品调研数据统计，10月30日当周，36家样本点红枣物理库存在9348吨，较上周增加245吨，环比增加 2.69%， 同比增加 120.78%。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油籽压榨数据显示，2025年9月加拿大油菜籽压榨量为107389吨，较前一个月增加 16.07%， 较去年同期增加 7.97%。巴西蔗糖行业协会 UNICA 公布数据显示，巴西中南部地区10月上半月甘蔗压榨量为 3403.7 万吨，去年同期为 3393.7 万吨，同比增加 0.3%， 糖产量为 248.4 万吨，去年同期为 245.4 万吨，同比增加 1.25%。巴西帕拉纳州农业部秘书处 SIP 下属的农业经济厅 Darrow 表示， 2025/26年度巴拉那州大豆产量估计为2196万吨，高于9月份预测的2194万吨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10月29日当周，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175.4 万桶，达到 2478.1 万桶的两周高点。新加坡中硫分油库存下降 625.1 万桶至13周低点 852.2 万桶。新加坡轻硫分油库存下降 27.3 万桶至3周低点 1333.9 万桶。据隆重资讯，截至10月30日，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70.20 万吨，较上周四下降 0.01 万吨，跌幅 0.01%。本周国内纯碱产量 75.76 吨，环比增加 1.7 万吨，涨幅 2.29%。其中轻质碱产量 33.78 万吨，环比增加 0.72 万吨。重质碱产量 41.97 万吨，环比增加 0.98 万吨。截止到2025年10月30日，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6579万重箱，环比下降 82.3 万重箱，环比下降 1.24%， 同比增加 28.85%。折库存天数28天，较上期减少 0.3 天。根据西班牙木材贸易和工业协会 AAIM 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欧洲聚材针叶树消费量将达到6860万立方米，2026年将超过6900万立方米，比上年增长 2%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欧洲和北美预计消费量为 1.68 亿立方米，证实了积极的趋势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 SMM, 10月30日下午，雅宝里辉石金矿拍卖活动结束，拍卖标的为 Wagena 所出 1.64 万干吨 5.21 里辉石金矿，实际成交价位为人民币含税价7058元每吨，从镇江港自提。高盛表示，如果库存没有明显下降，铜价突破每吨 1.1 万美元关口的局面不太可能维持下去。分析师指出，我们不认为未来六个月内市场预期的基本面紧缺会真正出现。即便考虑到全球精炼铜产量的显著下降，我们依然坚持认为到2026年市场将出现小幅过剩。印尼能源部官员 Trivenano 表示，印尼将向铜矿商 Amon Mineral 发放约40万吨铜金矿出口配额，有效期六个月。Amon 因其在西努沙登加拉省新建的冶炼厂已投产，此前获准出口至去年12月。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，2025年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包含场外交易达1313吨，需求总金额达1460亿美元，创下单季度黄金需求的最高纪录。年初至今的需求增长了 1%， 达到3717吨，相当于3840亿美元的价值，同比增长 41%。 据 SMM 了解，西南某锌矿计划于11月检修停产，生产天数减少，预计带来近1000金吨的新金矿产量减量。消息人士称，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摩克瑞 Mercuria 正从马来西亚巴生港向美国新奥尔良运送超过3万吨铝，据信该公司是为了满足其美国客户的需求。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周四表示，计划制定永久性规则，在库存水平偏低的情况下，对在近月合约中持有大额头寸的会员实施限制。智利国家统计局 ANE 周四表示，作为全球最大铜生产国，智利9月铜产量同比下降 4.5% 至45万6663吨。该机构补充称，智利当月制造业产出同比增长 5%， 但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6.9% 增幅。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政策暖风徐徐吹，氧化铝底在何方？中辉期货分析指出，氧化铝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预计难以有效改观，电解铝厂持续补库行为也大概率难以久持。不过当前氧化铝现货价格低位，成本端支撑作用逐步凸显，叠加电解铝厂利润丰厚，叠加冬储需求，电解铝厂积极采购远期氧化铝，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，氧化铝有望逐步震荡企稳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，12月28日，几内亚将举行大选。综合来看， 宏观市场情绪有所改善的情况下，氧化铝在近期低位支撑之上，择机低吸埋伏或更有性价比，有效站稳周线图五日线，再考虑顺势右侧交易，需注意仓位管理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生猪供应压力继续笼罩市场，反弹结束后生猪期价或重回阴跌表现。光大期货表示，上周五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会，会中表示猪肉进口下降，消费增加，预计生猪及猪肉价格四季度止跌回升。政策端，控制能繁减存栏的政策还在持续，但是元旦春节前是猪肉消费高峰，这期间主动减存栏的可能性不大，供应压力还在继续笼罩市场，预计本轮猪价反弹结束后期价重回阴跌表现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音频由 AI 合成。